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0月28号，公元2002年12月31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中国过度开发风景区，导致文物备受破坏。中国律师界的头号人物同意为安安之系做二审辩护。中国当局加强管制网吧。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以举世闻名的布达拉宫、神秘莫测的古格王国都城遗址、博大精深的萨迦寺为代表的一座座西藏历史文物古迹，因其深厚的文化底蕴、独特的民族风格、久远的历史，在全世界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长久以来，这些弥足珍贵的文物受到了严重的摧残。西藏是文物大国之一，拥有丰富的文物资源。西藏现有各类文物点2000处，其中布达拉宫、大昭寺、罗布林卡已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据中央社报道，中国拥有28处世界遗产，但近年来陆续传出被破坏。世界文化遗产是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倡导的观念，于1972年通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保护著名的遗迹、建筑和自然环境免受人为的毁坏和损害。凡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单中，将受教科文组织的技术协助，共同保护人类公认的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从1998年起，每6年对全球各地区进行轮流监测，如果世界遗产的保护工作有缺失，就会被打入世界遗产评为名录，甚至除名。虽然中国还没有任何一处遗产被列入评为名单，但北京文物专家指出，中国一些世界遗产地由于过度开发，危及隐患已经非常严重。相较于世界各国对文物保护的用心，中国却将世界遗产交给地方政府甚至旅游公司管理，违背联合国公约的承诺。而且中国立法保护自然文化遗产落后于开发资源行为，拿开发区的政策套在风景区遗产地，文物备受破坏。更严重的是，中国决策官员对世界遗产缺乏认识，利用经济开发区政策开发风景区，有的为了私利搞破坏性开发，长此以往，数千年历史的珍贵遗产终将毁于一旦。另据英国《泰晤士报》今年8月9号报道，中共在西藏大量破坏当地文化遗产，甚至在拉萨方圆5英里受到联合国文教组织公告保护的朝圣区内，也在加速进行拆除西藏的宫殿式建筑，改建成没有风格的广场，以方便控制藏人的示威。报道说，专家们指责中共为了强化对西藏的统治，而将拉萨市内许多古老具有历史价值的区域予以破坏，包括布达拉宫在内的许多拉萨古建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级文化古迹，因此理应受到保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计划派遣一个特别小组前往拉萨调查这些指控，这个小组的成员将包括国际古迹专家。报道引述另一些专家的话说，他们认为旧的拉萨正在消失，在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的拉萨朝圣区内，几乎有2/3的西藏传统式建筑已遭拆除，原有的天空线现在印上13层的中共公安局大楼。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律师界的头号人物同意为安安之系做二审辩护，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2002年12月2日，甘孜州中级法院一审判决洛桑顿主死刑，判处阿哲西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本月14日，24位各界人士公开发表建议书，表示要为两人聘请四川省以外的律师。次日，建议书即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法院和四川省高法。本月17号，张思之、李慧根两律师同意为阿哲西做二审辩护。12月18号，居住于甘孜州理塘县的次日鲁路阿哲西的亲叔叔把签字后的委托书传真给两位律师，同时通过邮局发出正式委托书。12月28日，几位建议人士代表会见张思之律师，大家都为情况顺利进展感到欣慰鼓舞，似乎看到了中国法治建设的可喜进展。张律师对四川省高法的配合态度给予表扬，有的朋友甚至据此认为，也许阿哲西真的参与了爆炸案，法律方面证据确凿，信心十足，否则怎能如此顺利地接受张、李两位律师。但是中国著名作家王立雄对游人解释，即使阿哲西最终被证实的确有罪，我们为他聘请律师至少可以达到两个目的，一是向世人证明审判公正，二是让藏人知道汉人中有人关注他们的命运。就在本月27日星期五那一天，警察去了李唐孜日鲁路的家，就孜日鲁路委托北京律师一事对其进行了斥责与恐吓。看来来自王法的变故并非一个单独的行为。王立雄认为，目前仍然只停留于逻辑推理，还没有确认就是如此，然而这逻辑是那样强，让人很难不这样想下去。阿哲西如果真的和爆炸案有关，何必要用如此拙劣的方法阻止外面律师介入，非法指定两人当地的傀儡律师呢？那是应该巴不得开上一个现场公审大会，让所有人都接受教育。现在那些原本还认为阿哲西有可能参与爆炸案的人，知道这个情况后，都认为此案必有极大的冤情。张、李两位律师及阿哲西的亲属，目前都已经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异议，对事情的发展，我们正在拭目以待。张思之律师是李作鹏反革命案、王军涛颠覆三动案、魏金生、殷某颠覆政府案、高玉泄密案等案的辩护律师，被海外媒体称为中国第一大律师，中国律师界的头号人物。与张思之律师共同为阿哲西辩护的李慧根律师，当年已是与张先生合作为魏金生辩护的律师。
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英国 BBC 报道，中国当局说，出于安全原因关闭了3300家互联网网吧。今年6月16号，北京的一个网吧失火，导致25人丧生，12人受伤。新华社引述国家经贸委员会主任李荣荣说，过去半年中，当局已经检查了45000家网吧。报道说，其中12000家网吧被暂时停业，3300家网吧被永久关闭。今年6月份，北京蓝极速网吧起火事件中，2名少年纵火者被判无期徒刑，他们被指对蓝极速网吧不满而起意报复，并使用放火手段危害公共安全，但因为未成年，所以受到从轻处罚，没有被判死刑。 BBC 还报道说，中国当局出于维护稳定的需要，对管制网吧极为重视，许多网吧不得不非常隐秘，经常把门窗锁起来，躲避官方检查。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准了向你们健谈的西藏的人民。
在青海、甘南等西藏人居住的地方也因受到婚姻和以及其他姓名的影响出现了
其他带汉族的姓字。
这的名字多数是男女共用的，如达瓦、尼玛、巴桑、扎西、哥桑等，但是也有一部分是严格的区分，只用于女性的例如汪姆、卓玛、卓嘎、央金、桑木、屈真或者拉真或者拉木或者仓倔等等。那么只用于男性的如贡布、帕柱、顿柱、朵基、静美、汪堆、朱杰、战堆等等。那么西藏的北部人民中，由于地方姓语音的差异，出现本来是四个字的名字，说快了说习惯了变成了三个字，如次令吉，本来应该是次令德吉，因为说快了把后面的第三音节德字省略去，又如央哲西，本来是央金哲西，习惯把第二音节金字省去，变成了央哲西。那么在西藏东部的青海地区，也有起三个名字的，如桑介家、卓玛措等等。那么西藏的藏族人的名字呢，变化是很多的，这里说的只是一般的情况，那么特殊的叫法还多得很，不能一一的列举。对亲戚的称为，藏族与其他也有许多不同的之处，如祖父、外祖父、祖母和外祖母的称呼是有严格区分的，例如波拉就是外祖父，祖母和外祖母通称为莫拉。那么比父亲大称伯父、伯母，比父亲的小称叔叔、婶婶的，也就是称阿库，父亲的姐妹呢都称恩尼。那么西藏对父氏系统的称呼呢，区分不甚严格，显得十分的亲热。相反的，对母氏系统的称呼呢也比较严格，例如对老丈人称屈布，对丈母娘称屈莫，那么对妻子的兄弟呢就称归布，对妻子的姐妹呢则称为归莫。听众朋友，那么到这里呢，健谈西藏的人名就全部介绍完了。那么受到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来信要求，我台呢从本周的西藏民俗节目中继续向广大听众朋友们介绍西藏的名胜古迹大昭寺。那么首先呢，朱拉康藏文译为放金生的大殿，由于寺内呢共有文成公主从长安带来的觉佛像，故藏语称它为卓康，译为释迦牟尼。那么历史上还有过如下的一些名称，杨焕显宫、伊克遭庙，这呢就是蒙语等等。那么此寺呢，相传有文成公主择地设计，为尼泊尔公主所修建。同样呢，大昭寺呢是西藏最早建筑之一，过去的拉萨城呢便是围绕着它而发展起来的，就是拉萨，也是由于它的名字羽化而来的。早期建筑是释迦牟尼大殿的一二层，为内院室外廊的二层建筑，结构上采用了不少中国以及尼泊尔、印度的一些艺术的造型。另外呢，在大殿周围的廊殿间很多地方均为生动有力的各种雕刻艺术所饰满。在殿廊的出檐及重檐间排列着108个雄狮、虎兽和人面狮身木雕，作为陈瞻饰。那么在世界的建筑艺术中还是少有的。大殿中间的龛座上的四家像，就是相传当年文成公主从长安带来的。在内殿前门两侧还雕塑有当年运输四家佛像的四立式像。那么大殿两侧香殿中的送赠干布、文成公主及尼泊尔公主的造像。
以上听到的是由达真拉健谈的西藏的人民和西藏的名胜古迹，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梅高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些的嘞。